好，弟兄姐妹大家好。这时候我们要今天下午敬拜，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神所给予神的儿女的福气，是从在以弗所书里面从第一章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其实上一回我们已经从第三节到十二节呢思想了神所给我们的一些的福气。其实应该讲到这属灵的福气呢，应该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呢一起的讲，不过因为太多了，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堂呢把它讲完。那么上一堂呢我只是讲到十二节，不过就算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述来讲解在这一段话里面所描述关于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呢还是不能无法完全的把它形容出来讲解出来，因为神的福气是太过丰盛了，太丰盛了，我们只能稍微的给大家看见，好像瞄一下，好像这个房间充满着金银财宝，我只是打开一个门给大家看一下，要关门了，因为时间到没有时间了，让我们好好站在那边慢慢的这个观赏，甚至进去里面摸一下，我们只能稍微的听一下看一下，这是需要我们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经历去认识去学习，在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福气它到底是什么福气为什么那么好，好到什么程度，它怎么样的丰盛满足我的生命，甚至超越。神所赐的福呢是福杯满溢，满满的甚至溢出来，是数不胜数，这言语不能够完全表达形容出来，它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神他自己是奇妙，他所出于他的也是同样的奇妙，何等的奇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认识这样一位神，我们拥有这样一位神，是何等的福气。不过却很奇妙的，另外一个奇妙也是一种可惜，是什么呢？认识这样的一个神，拥有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却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贫穷。基督徒的生命看起来听起来很多时候就好像很贫穷一样，因为他们生命不满足，他们常常还是在埋怨，他们没有喜乐，他们在为这个担心，在为那个担心。神不是说今天我有很多福气，不过你只能看不能摸，神说我有很多福气，这些福气我都白白的给你们，就给你随时索取。问题在于我们不要，我们不渴慕，我或者听听哇流口水哇很好，怎么样呢？所谓的门关上就是没有时间再继续讲了，我们也说说个 OK 我们就继续走下去了，我们蛮不在乎，好像可有可无了。其实是什么？传道你讲的好听啊，可是实际生命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呢？还是回到一个字，信。这是一个信仰，可是这个是一个确实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凭空我相信有就有，不相信就没有，这是世界的观念。可是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认识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实实在在，不是我们凭空想象，我们自己梦幻出来的，有这些东西，有这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也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好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不是。那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却不是这样的生命呢？因为他们自己只愿意停顿在一种梦幻的世界里面， Living in a dream of his own in the world of his own. 他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只想到、哦、我的神应该这样，我的信仰应该这样、哦、不要，我不要那些，我不喜欢那些。所以他的生命，虽然他说他信耶稣，可是他的生命不丰盛不美满。所以本来应该是富有的，可是他仍然过着一个贫穷一样。其实今天的福气不是单单给基督徒，也是给非信主的。你怎么得到这些福气呢？你信主，你信主就得到，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而且如果你观察在这三节到十四节所谓我们描述的属灵福气的时候，我刚才说我只是如果讲解这几节的属灵福气，我也不能够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对不对？不过这里你发现在第四节他说就如，他说连讲员，就是使徒保罗，当他在描述这些属灵福气，他也只是带出几样而已。所以除了这里三节到这个四节到十四节所给我们描述所记载的属灵福气，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我这里没有提到，他只比如跟你们讲一些。而这些是什么呢？是最基本的，因为在四到十四节所讲的福气是关于我们救赎的，我们的救赎的福气。还有许多的属灵福气他在这里没有讲，在其他地方他会继续讲，他会讲解。其实以弗所书他的主题是什么呢？有神学家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角度来看待，有些就好像以前有跟大家常常说，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强调重点是教会就讲解什么是教会是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教会呢？我能够属于教会呢？教会有什么好处呢？身为教会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讲解教会啊，那么重点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而哥罗西书是强调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那么以弗所书还有一些神学家他们给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所谓的，他认为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富裕，神的儿女是富裕的。所以在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是描述我们属灵的福气，在每一章每一节就一直在描述，你在这方面你是富裕的，你在那方面是富裕的。那么你有那么多财宝，为什么你不拿来用？那么还有你有那么多的财宝，你应该怎么用？还有你有那么多的财宝，你不应该荒废辜负神的期盼。神赐予我们那么多是要我们去享受去得着，是建立我们的，并且要我们去善用，去建立教会，建立其他人。所以不是单单哦，我很有福气，我就在家里享受而已。不是，我们得到了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带出来分享给他人，也能够因此而得到主的好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开头话，使徒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介绍，他是写给谁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呢，大多数都是谁呢？外邦信徒，不是犹太人信徒，是外邦信徒啊。他们本来是来自外邦，他们有自己的所敬拜以前的自己的这个宗教，自己所敬拜的这些神像，可是今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要教导他们，也激励他们，你们是蒙福的。而前些的两个讲到内容当中，我们记得吗？这属灵福气是神不单单是丰盛的，也告诉我们神老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他拣选要给谁。所以当今天我们如果你在做的话，你就思想你自己在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身份地位，你的价值值多少的时候，你会，你如果你是坦诚的话，你会，你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呢？神啊，那么多人你不选，为什么你选我？有很多人都比我做的善事做的多，哦，他们常常去做啊这个行善，可是我呢，我都没有做什么啊，甚至我或者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在才干啊，在于我所能够做的，我的智慧啊，我的好意啊，也是很有限。很多人他们能够做的比我还多，可是神偏偏在万民当中不拣选那些人，拣选了你和我，这是莫大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思想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哦，我有那么多好，哦，神你很好，在这个第一步起步的认识，我们也接下来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我们要有感恩的心。而感恩不只是在言语，要以行为，以生命。真正感恩的人，他会怎么样？尽自己的能力，他不只是说谢谢，他会说我还可以做些什么，这是出于发自内心的，是不能够强迫的。如果你常常那个帮助你的人，他说你应该做些什么，你怎么应该做些什么来回报我一下，那么这变成什么交易了？神不需要什么，他不需要跟我们交易任何的事情，神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每个人的天赋，从创世就为我们预备，这是救恩。第二，主耶稣为我们把它实行出来。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天父讲说，哎，我要做这个，我要救他们，我拣选谁？可是你要救，你要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把我们这些罪人赎回来，那叫怎么把你的计划给实行出来呢？主耶稣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的话，只是天父空想没有用，要有人为我们付出代价。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想到，神啊，感谢你在万民当中你拣选了我，我也感谢主耶稣，他为我怎么样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为我承担我的罪，我一切的罪。在前几个主日，在福音主日里面，我们记得我们的讲题吗？哦，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结局是什么？我记得吗？我讲什么？完蛋，没得救，因为我们有罪，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是完蛋的，因为神不能够容忍罪，因为他是圣洁公义。那么今天如果要救赎我们，让我们免去这个地狱的审判，怎么办呢？怎么样满足这个公义和这个圣洁呢？要有人代替我们，主耶稣就成就。那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对不对？算在你的头上了，哎呦，对，本来在我身上的，现在怎么样？会，耶稣什么？拿来，拿过来，我帮你扛，我帮你扛，变成什么？神的愤怒现在不在我的身上了，在谁的身上？在主耶稣身上，而且不是单单你一个人的罪，我两个人的罪，全世界人的罪，主耶稣为我们承担这许许多多。现在我们再更进一步的回想，主啊，我有多感恩你，我到底有多感恩你。每个礼拜我都唱四首诗歌，每一首诗歌都有四节，我将来怎么样来感谢你，是吗？我们只能够做这样吗？还是我们可以为主做更多？我们可以为主做更多，为主牺牲更多，因为他为我们牺牲的太多，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他不需要， 不是说、哦、我现在在天堂我做王，我需要一些百姓来侍奉我啊，啊，帮我这预备场地。神不需要我们，神创造宇宙万物是什么？无中创造有，他不需要，他随时都能够创造新的一批人类来侍奉他，他有许多的天使来侍奉他，他没有必要。可是主耶稣说，因为我爱他们的缘故，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在这里所记载所描述，为我们描述这属灵福气的时候，你会常常读到这个句子，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如果不是耶稣的缘故，我们永远得不到，没有机会得到。而今天我们要看在我们的救赎这个属灵福气，救赎这方面，记得我讲救赎是属灵的福气，不过属灵福气还有很多，我这里所要告诉我们所强调的是关于属灵救赎的属灵福气。而已经讲了天父的为我们所做的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拣选我们，那么主耶稣甚至他为我们成就完成了一个计划实现。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也是同样的重要。刚才主席为我们所读了，我们现在再来读一遍，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存在。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在自己灵修在自己查考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抓住重点，你要看到那个连贯性，很上文下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分段会如此。因为这里很明显的它带出圣灵，而前面这个就描述主耶稣所做的，这里就给我们带出圣灵。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停在14节，因为15节开始他就说因此，那么怎么样呢，他就为他们祷告，就看见他在保罗呢，他就在讲另外一个内容了，一个转折点。所以在1到14节给我们形容描述我们是何等的福气，也因此有这样的福气呢，他就为我们祷告。为什么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就会看里面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要祷告还要求，还是要感恩祷告，因为不是单单求，还是也有可以感恩赞美神，对不对？不过祷告往往是说求什么呢？以后我们会讲解。我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圣灵的工作。同样的，如果有天父拣选我们，不等于说我们就罪得到赦免蒙恩得救，对不对？他有神天父，他有那个意念，我要拣选，我要救，我要做什么。可是呢，一定要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 plan 呢，我计划了，我要这样做，我要准备要救谁了，可是主耶稣说我不愿意上十字架，那么我们还是没辙，没办法，你不能够强迫主耶稣下来如果他不要，我感谢主，他要，他也为我们完成了。可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完成在十字架赎罪的工作不等于说我们就因此而得救，罪得到赦免。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好像每次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邀请讲员来，我们尽量找一个好的讲员来能够很清楚的很深入的把神的话语讲解，帮助每一个人，不管多这个刚硬的还是不能够理解的人都能够明白，因此呢他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不过这是讲员的工作，他要预备好他的讲信息，对不对？可是听到的人最终他可以听他的明白，他信不信就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父母可以告诉儿子，你可以打骂怎么样，你可以劝最后他要不要做还是要看他自己。 而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得救，罪得到赦免，不是因为人，最终最后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每次祷告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当然我们知道，从整本圣经我们如果去查考，圣灵的工作不单单只是圣灵的感动，它还有很许许多多的，我们今天只是讲这方面而已。那么在我们高尔的主日学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学习系统神学，对不对？系统神学。不过如果其实那些有真正在神学院里面读系统神学的，你在读这本我们现在用的那本系统神学，你发现内容好像不一样。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翻到你等一下我们的那个主日学的那本书的那个封面第一页，这是什么？简明基本系统神学。今天我们说开始，记得我们读这个系统神学讲到神论，对不对？哇，那本都那么厚了，还有这个另外三部，单单讲神论，我们说都不容易，或者要花一年的时间来学习啊，就单单讲关于神是什么，神的事情。可是那本只是什么简明的基本的关于神的事情，只是基本的来告诉我们来学习。如果你去神学院，就有更多方面。如果当然系统神学还有那本书也是挺厚的。OK， 我这里有一个目录就是在系统神学的书本里面的目录，关于圣灵的那个标题，我给大家认识到关于圣灵它本身还有它的课题啊。那么有讲到，首先圣灵的事迹有什么呢？神就是哪里可以看到圣灵在哪里呢？就是在创世时期，然后列祖时期，然后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四世纪的时候，先知的时期，还有基督耶稣在世的时期，看到圣灵都在啊，这是圣灵的事迹。那么第二呢，就讲到圣灵的使命，那是什么呢？圣灵是代表主神的，那么圣灵呢也是差遣工人的，圣灵也是默示圣经的，圣灵呢也是见证基督，也是感化世人。刚才我们讲的感动的工作啊，还有圣灵是建立教会的，好了，使徒行传，那么还有帮助信徒的。我们读书信里面，圣灵，我们需要圣灵。那么圣灵的名称有什么呢？有真理的灵，圣经里面有记载，那是真理的灵，也描述它为圣洁的灵、生命的灵、智慧的灵、能力的灵、施恩的灵，还有荣耀的灵。那么圣灵的标记有什么呢？怎么来有一些用一些标记来描述圣灵呢？圣灵如水啊，圣灵如风啊，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圣灵如火，圣灵如油，圣灵如印，就是刚等一下我们所读到的印记印，还有圣灵如眼，还有圣灵如鸽子啊，记得吗？啊，圣经里面啊，福音书里面的描述，圣灵好像一个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头上。我们还有圣灵的运行，这有什么呢？圣灵的居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圣灵充满、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果子。那么圣灵的工作有什么呢？有光照、重生、更新、引导、指教、相争，还有担忧，圣灵也为我们担忧。那么圣灵的对待，我们要如何对待圣灵呢？不可抗拒，不可亵渎，不可轻慢，不可熄灭，我们应当顺从，应当依靠，我们应当属灵。所以这也只是一个标不同每个标题里面，之后呢在每个标题下面就会讲解关于每个标题里面这个就是比较完整的更细更深入的系统神学关于单单圣灵等一下如果我们你去翻那本我们现在在用的那本呢，讲到圣灵的题目的时候只有三篇，简明的那个是简稍微的讲解圣灵他是谁，他的工作是什么。而今天在这里只是讲到圣灵在我们的救赎的工作它的重要性，它是我们的印记，我们的印记。那什么是印记呢？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才得到这个印记？在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告诉我们，第一，今天我们能够怎么样得到，是听回来的。听什么呢？听真理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福音。今天一个人要蒙恩得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他需要听到神的话语，让真理跟他说话。如果今天你做一个好的见证，在教会在工作，在家里，旁边不信主的人说：“哎，你这个人很好啊，你的心态很好，你的言语讲话也是很好，很好，很有建设性啊，常常与人和睦。你在行为上也常常很像很帮助人啊，不管是什么事情也不做恶事。”他说你这个人很好，可是单单看到你的好，却不能够看到认识到耶稣，也因此不能够来信靠耶稣，不会得救。除非他问你，你的生命有什么责任？你说我这个人做什么？助人为本。那么你宣传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是个好人，你就是喜欢怎么样帮助人家？我帮助人家，我很开心。那么人家只认识到你这个人很好，可是你说我今天能够帮助人，是因为主耶稣的教导，是因为主耶稣改变了我，我才会去帮助，不然的话我都不难超越都说。因为主耶稣的爱感动了我，以前帮助了我，今天我以基督的爱去帮助他。那么那个人听着说：“哦，是主耶稣的功劳。”他知道这个主耶稣是谁，你就跟他分享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所以他一定要听到圣经里面的教导，什么是神，公义圣洁的神，什么是罪。罪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罪可以得到赦免？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主耶稣呢？你要信靠。所以这些都是听到。所以今天如果你只是在工作的岗位，你做一个好人，你什么都不要讲，你不敢分享耶稣，说：“哎，我不会讲。”什么人家永远不会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追求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认识。不过只是表面，就算表面，单单表面，如果你不常常复习的话，也是没有用，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所以这里说，今天他说以弗所的教会是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真的假不了，只要你讲的是真的，圣经讲的是真的，你不用担心人家会怎么想。有些人不喜欢听你在讲罪人的讲什么，这个你不用担心，真的假不了。不单单神的话语真的假不了，那个人是真的也假不了，是真心的人，他听了他会认同。不是真心的人听了怎么样，不管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对他好，你对他好言好语，他也是这样。真心的人他会省察自己，你讲的话是有道理，很自然呢就会给正确的回应。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对不对？什么真理的道？就是那个福音，那个福音使你们得救的。那么听了之后怎么样呢？听了还不足，你还要也信了基督。你们当初听了这真理的福音，知道是真的正确的，然后你也相信这个信息，这个好消息，真的信耶稣罪能够得到赦免，有永生的盼望。好，我愿意信靠主耶稣为我的个人救主。既然信他，就怎么样啊？来了，就当你听到福音然后信了之后，你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为什么这里来描述圣灵是应许 The spirit of promise， 因为圣灵所应许的必然实现。他说你凡信耶稣的人，你就必然罪得到赦免，必然得救，有永生，他所应许的。所以应许的就不会落空。 所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就怎么样得到这个印记。而用这印记是一种描述。什么是印记呢？我在古时候，今天的世代或者比较少用啊，不过还是有。而这个印记呢，往往在书信当中啊，以前的人当要写书信的时候，尤其是那些重要的文件呢，他们在这个信封上怎么样盖了之后，会放一个印记。OK， 还是他们在签写这个合约合同的时候呢，下面呢除了签名还放一个什么印记啊？今天我们的话者就是签名了哈。那么我的银行户口不怕让你们知道，还是用 thumbprint 的呢？当天要为我的儿子去申请一些就是政府津贴啊，那么上这个幼稚园上一些课程啊有津贴。用 gyro 啊，那么学校说，你要去签这个 form 啊，那我记得我的银行户口要用 thumbprint， 所以那个老师说，我只是签不够，那么我不记得到底说，你最好去银行 confirm 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只是签，如果要印记，你让他们去要什么，银行不给，因为当初我的银行户口我是用这个啊，因为我妈妈教的啊，你的签名啊，人家可以抄啊，对不对啊？这个没有人可以抄，所以我现在很累了，每次都要印一下 ，OK。所以那时我就也想自己在家里找个红的，让他印下去，不清楚啊，要给银行那边看着帮你印了，然后他们在银行的抄才可以啊，不可以suka啊，不可以，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个印记一旦在那边了之后怎么样呢？就确保这个是属于你的。里面的内容所讲的都是可靠的，对不对？这个是谁？是哪一个君王他写的？因为你的那个笔记，人家也可以能够抄你的。可是你的印记，因为印记只有你有，他们每个制造自己的印记都有一些特别的记号，只有他自己知道啊。所以那个印记用什么材料啊？所以印上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当我们听到福音，然后信了耶稣，我们就得到了圣灵的印记。那么这个印记是什么？在14节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什么？这个凭据就好像我现在拿了，当我信耶稣了，给你一个印记，这个是不是你的凭据？你去到天堂门口的时候，你说你要进天堂，你凭什么？有什么证据你罪得到赦免的？是神所接纳的。我有凭据啊！当然我们没有了啊！我只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形容，给我们来了解、来明白这整个过程。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就是给我们一种肯定，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被神所接纳。有一天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神知道。因为圣灵属灵的东西是肉眼所看不见的，可是神所知道。你是不是神知道？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当尼哥底母他来到耶稣面前问他一些神学问题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你必须要重生。那尼哥底母记得他问什么？说难道要从母腹那边再生出来吗？耶稣就说什么？就讲了比喻，对不对？圣灵就好像风一样，你看不见的，可是你需要。你一旦信靠主了，你就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就印证。所以当然我们读其他的书信，我们去查考的话，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够深入的去考究。可是你会发现很清楚，圣经在多处给我们知道，一个人当他真心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立刻住在他的里面，他生命里面，并且他会重生了，对不对？重生之后怎么样，就会结属灵的果子。这是装不出来的，属灵的果子是装不出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过这个属灵的生命？你属灵生命如果真的是有的，有那个生命的话，那么你必然会结出果子来。那很可能，或者你是有的，你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你有圣灵住在里面，可是你就是怎么样，结不出果子。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操练，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却怎么样，刚硬，你不愿意顺服。所以你的挣扎怎么样，是属灵的跟这个肉体的挣扎永远都在那边，而且永远是谁赢？情欲赢，因为你体贴肉体，你体贴肉体，你不体贴圣灵的感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啊，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提醒我们的时候，哎，你不应该这样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想。我说你知道了，可是怎么样呢？我就是吞不下这口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是一定要这样，这就是体贴肉体的，过于体贴圣灵。所以不是说没有圣灵的感动，而是我们当圣灵要感动我们，却好像不要被充满，把那个气给挤出来，因为我还是舒服，我要喜欢，我要让我自己满足我的情欲。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如此，就是如此。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知道确保我真正的是有圣灵住在我里面呢？就当我们听到要行道，当神的话语听到的时候，神就是跟我说话，我知道这是对我说的，因为是针对我这生命这方面，我知道我在这方面我有软弱，我在挣扎，那么神的话语在责备我，在提醒我，在教导我，我就应该快快的求主帮助我来顺服，来操练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我的小儿子现在下个月三月他就五岁了。这一两年当中呢，我就发现他有一个很怪的举动。那么他比如说他喜欢玩那个 iPad， 那往往我们就说你不可以，因为他一玩就哇过火了，说不可以。所以他有时很想玩，他就怎么样，爸爸我要玩 iPad， 他自己盖住自己耳朵，对不对？你问我要可不可以玩呢，那你要听我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吗？可是他问我之后，他就立刻盖耳朵，他不要，他知道我多半是说不可以了，可是他没有听我回答，他就盖。我本来想说可 OK 了，可是他盖耳朵，他听不到。那有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我不会批了啊。可是当然我不会批是看时间情况，现在是要睡觉了，所以不批了。啊，那每次你问的时间不对啊，你问的时间对，我要批。所以当批的时候，他听到就很惊讶啊，他就很感恩。不过他是因为多半的时间他求都是你常常要玩，当然是不可以的。所以你常常问，我就是整天听着爸爸每次都说不可以的，他就养成这种习惯。当他要问的时候，他就自己盖上耳朵。这时我们也知道，我知道你要讲什么。那个这里我当然不会出手这样了啊，可是心里面那个已经在啊。以前我读这个啊 ，biology 人体，我们的心有四个房间，啊，血要通过了，还有小小的房间那个包啊，四个大的，哎，两个大的，两个小的啊，我们都把门全部关上啊，血通不过怎么样？你其他的四肢怎么样？没有血通过就没力了，久了就会死人了，甚至会脑死，跟属灵的功课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停久了，我们的四肢就不能够健全的成长。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运动？ 让那个血 流通，对不对？啊，圣灵的印记。而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在14章、15章、16章里面都有提到，主耶稣他自己很特别的提出这个题目，就是关于圣灵。在14章里面，我离开了之后，我会差遣一位保惠师，或者说训慰师 Comforter or the Counselor。 这个保惠师他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走在你旁边，他刻意来到你旁边跟着你一起走，做什么呢？就是来鼓励你，来激你。所以这个保惠师 the Comforter， 他来安慰你，来鼓励你。因为主耶稣说我要离开了，可是我离开之后，我会差遣另外一个这个保惠师呢，他会与你同在。因为我不可现在，好像我现在一直在怎么样带领着你，教导你们，我要离开，我要去钉在十字架。可是之后呢，我会差遣圣灵，圣灵的工作会在你的心中。那我们在其他就是15章16章讲到圣灵的工作，他会将我所说的话提醒你，将我曾经所教导的话语提醒你们。所以不像今天的灵恩派，我们说今天昨晚上我有一个意象，圣灵怎么样充满我，忽然间我会讲方言，还是能够行神迹。在圣经里面，圣灵的工作不是这样，他不会有新的启示，他的启示就是按着主耶稣在神的话语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然后怎么样帮助我们明白，现在你现在就应该这样做了。现在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人啊，你记得神的话语要怎么样来看待，怎么样来对待吗？现在就要用出来，就要把它操练出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以后我们会看到以弗所书在后面第五章也是讲到，不要让圣灵而忧伤。我们也告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不要抵挡圣灵的工作，不要藐视，不要轻看，不要轻待。我们要看重，当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提醒我的时候，甚至责备我的时候，我要快快的顺服。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对不对？引用到旧约，旧约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他说圣经为我们记载这些事情，就是要警惕我们，不要好像他们一样。他们以前就是怎么样呢？看见许多神迹，听到神的教导，可是他们仍然刚硬自己的心，不愿意顺服，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操练，最终他们失去了神的福气。基督徒同样的，有遭遇了，当我们一直不断的刚硬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听多了，我们就逆耳了。而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世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在书信里面所讲到末世，在末世必然有什么什么样的人，而其中一批人所描述的呢，就是他们对神的话语已经逆耳了，听不进。他们只是喜欢听那些好听的，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当然最后我们也不忘记，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这话语圣灵的工作不单单在信主内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是对那些还没有进入救恩之门的人。我们很可能只是在救恩门外徘徊，就差那么一步。我们可以听多，可是最终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没有进入，也不用讲说生命的改变，那么到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现在整个世界天灾人祸疾病不断的在发生，越来越恶劣，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感谢神，我们在新加坡还是算平安安全，不过这也不是一个保证，因为我们国家，我们的土地是多么的 渺小。只要一个天灾，一个人祸，一个疾病，就那个可以啊，很快就完了啊。你去 Australia 还有地方可以跑啊，因为地方很大，这边不住我还可以住，暂时住那边。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不过感谢主是感谢主，你有没有回应神的话语？不只是讲给我们好听而已，神是要我们怎么样回应。每一堂道都是要求我们回应。今天你的灵修，每天的灵修读完之后，祷告完之后，你要回应神啊，帮助我把今天我所学习到的有机会快快的把它操练出来，不然的话我就会忘了。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每次上课，每天上课一定要什么，有测验，测验测验测验，然后年底呢考试，没有测验你不知道你需要进步的地方，来到考试你就来不及了。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今天在你的属灵福气里面所记载所描述的，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在信徒里面的生命是从我们当初听到福音的开始，你的圣灵做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帮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并且我们也能够有能力来信靠你。也因此呢，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我们也得到救赎了。主，我们也感谢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不但从那边开始，并且到永远。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的门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主有你的确保，你已经救赎我们了，你的已经给了我们的所需要的凭据，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主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所以主，我们感谢你这伟大的救恩，这属灵的福气。主，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福气接滚而来，我们应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把它活出来，使用出来，让我们善用主你给我们的许多的福气，让我们继续的积攒在天上的财宝，让我们常常在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借着我们的生命主啊，在各方面我们都成长成熟。也因此呢，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神，也是建立人的。我们也为这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主啊，祈求你也帮助他们，你的圣灵也继续在他们心中来动工，帮助他们明白，也帮助他们来信靠你，也因此呢能够接滚而来的得到你所有丰盛的属灵福气，来丰盛他们的生命，不只是今生，而是永恒。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